灵异档案，我是 Mike。 在加拿大多伦多住着一对夫妇伊恩和南希。伊恩做地产生意，南希是一名护士。他们在多伦多西北边50分钟车程的卡利登小镇有一个小农场，夏天的时候经常会过去农场里的度假屋过周末，冬天房子则空在那里。1992年4月7日，冬天刚过，伊恩从多伦多独自开车去度假屋，打算检查下水电，为之后的周末过来住做准备。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当天他就回多伦多。第二天，伊恩和南希都没有去上班，公司同事也联系不上他们。又过了两天，伊恩度假屋的邻居见到伊恩的车一直停在门口，敲门没人应，房子晚上也不开灯。邻居觉得奇怪，他打给了在多伦多工作生活的儿子，让儿子去伊恩家看看。邻居儿子去到伊恩家，看到南希的车停在家门前，不过门口放了这几天的报纸没有人收。邻居儿子敲门没有人回应，他走向南希的车，向里望去，见到有一团纸巾，上面有血迹。邻居儿子鬼使神差地走向车尾箱，尝试打开，发现车尾箱没锁，打开一看，伊恩和南希躺在里面，没有了呼吸。警方赶来封锁现场，车上纸巾的血迹经检验，既不属于伊恩，也不属于南希。伊恩和南希两人都死于窒息，南希曾被侵犯。他们的家很干净，没有被翻过的迹象，作案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不过在地下室的一个柜子里，柜子的两边都摆满了东西，但是中间却莫名空了一块，房子里其他东西没拿。警方怀疑作案人是专门为了这个东西而来的，但这是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头绪。去到伊恩的农场，度假屋后门有被撬的痕迹，查了伊恩和南希的通话记录，没有发现可疑的通话。电话里最后的一个记录是伊恩打给了南希，并通话了几分钟。综合所有的线索，警方推断伊恩去到度假屋后遇到了持枪的作案人，作案人要求伊恩打电话给妻子，让他也来度假屋。南希来后，作案人侵犯了南希，在度假屋杀了他，随后作案人要伊恩开车回多伦多，最后再杀了伊恩。警方从他们身边的人开始查起，但很快排除了身边人作案的可能性。在离度假屋不远的沟渠发现了一个垃圾袋，里面有一些食物包装袋和半张报纸，而另外的半张报纸在伊恩的度假屋里面。垃圾袋里还有一个本子，上面写了很多军事通讯代码，这些代码包含的范围很广很详细，甚至有1930年代美国日本的飞机坦克，二战德国水上轰炸机的型号等等。看得出这个人是一个重度军事迷，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军人。另外这些字是左手写的，类似的代码以前在这个小镇也出现过。该小镇的很多度假屋在冬天没人住的时候都被人用螺丝刀撬开门窗进去，一般情况下这些度假屋不会放贵重的东西，不过都会储备食物水。这个作案人进去后也不偷什么，却喜欢在这些屋子里住一小段时间，差不多了就换一间住。翻查此前的报案记录，警方了解到在伊恩和南希被害三个星期前的3月18日，另一对多伦多的夫妇开车去他们也买在卡利登的度假屋，一进门见到里面一个不认识的男子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吃东西。男子吓了一跳，马上拿起身边的枪指着这对夫妇要他们上车，三人一起回他们的家。有枪对着自己，这对夫妇只能照做，不过他们很聪明，把车开到了多伦多市中心最繁华的 Yonge 和 Dundas 交界的 Eaton Center 门口，把车停下说，要么你在这里向我开枪，要么你在这里给我下车。作案人见周围全是人，他只能骂骂咧咧地走了，消失在人海之中。警方知道这些案件的作案人应该都是同一人，幸运的是此前警方在这对夫妇的度假屋中取到了作案人的指纹，犯罪素描师根据他们的回忆画出了嫌疑人的样子。五月底，由于调查一直没有进展，警方把部分作案人写下的军事代码向公众公布，希望有人能够认出这些笔迹。过了几天，一位女士联系警方说她知道谁是写这些东西的人。爆料人说写字的人叫大卫，是奥兰治维尔居民，开了一家古董店，喜欢去周围的小农家找古董，以低价或设法免费从人家那得来。警方去他家和古董店找大卫， 但大卫已不知所踪。警方在店里提取了大卫的指纹，回去与作案人的指纹比对，确定就是大卫。大卫的家非常简陋，基本没有什么家具。他平时不睡在房间，而是睡在阁楼上的一张旧床垫上。房子里有大量军事相关的书籍，还有很多成人杂志。诡异的是，大卫把这些照片的不同身体部位都剪了出来，分别归类。另外，警方还发现了一张照片，是伊恩度假屋旁边的谷仓。1992年6月，警方发出全国通缉令，他们找大卫身边的朋友、邻居寻找他的信息、行踪。出乎意料的是，周围人都认为警方找错人了，大卫绝对不会是杀人凶手，他为人友善，乐于助人，大家都很喜欢他。另外，警方了解到大卫没有驾照，他对开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所以平时要么是使用公共交通，要么就走路，他特别能走。1992年6月29日傍晚，温哥华一间服装店里，26岁的女店员准备关门，店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这时，一个臭男人走了进来，说他要买衣服。趁女店员不注意，他拿出一支手枪，压着店员走进后面的小房间。在那里，他绑住了女店员的手，用布塞住她的嘴，开始侵犯女店员。过了一会儿，前门传来声响，男子走出去查看什么情况，女店员就趁机从后门逃出去求救。温哥华警方来后，简单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尽管女店员清楚地记得作案人的样貌特征，但警方没有带女店员去找犯罪素描师画出作案人样貌，警方也没有做进一步详细的调查，认为这个只是个个案，所以他们没有留意到这个作案人就是被全国通缉的大卫。大卫已经从安省逃到了 BC。 几天后的7月3日，离服装店不远的 Hastings Street 的一家照相馆里，一名女店员独自在店，大卫看准时机，拿着枪走进去，绑架了店员。他用衣服挡住自己拿枪的手，带着店员向北温哥华走去。他们走在大街上，穿过桥，无数的人和车从他们身边经过，但没有人留意到这个女孩被劫持了。由于身后有枪指着，女孩也不敢出声求救。他们走了十几公里，来到了 Westville 购物中心后面的那片树林里。大卫在这里已经搭好了帐篷，还有食物、水放在地上。这个位置离公路和购物中心只有不到100米。大卫把店员绑在树上，堵住他的嘴。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店员被多次侵犯。7月11日，一家影碟出租店里，店老板和19岁的女店员在工作。大卫拿枪走进来，抢了店里的钱后，还劫走了女店员。大卫要女店员去开他自己的车，一路来到树林里的营地后，大卫带着两个被劫的女生，从 Westville 购物中心转移到西摩山山脚的树林里。温哥华警方开始寻找女店员的车。警方分析，作案人劫持女店员是为了侵犯对方，那肯定会去一些没有人的地方。他们便从温哥华周围偏僻的地方找起。其中，两名警员开车来到了西摩山，在山脚处不远，发现了女店员的车，车上有个背包，但没有人。他们呼叫支援，准备搜索这一片区域。在等待支援的时候，树林里传出了尖叫，两位警员马上冲进去，走了几十米，见到了影碟出租店的女店员，她被绑在了树上，警员开始帮她松绑，但此时远处又传来了另一人的呼救声，两名警员一人留下解救女店员，另一人则拿着枪向声音的方向走去，在50米外找到了照相馆女店员，但大卫早已消失。很快，警方的支援也赶到，他们封锁周围的路口，开始搜索。警方在现场找到了背包，里面有几支枪，其中一支与安省的伊恩夫妇谋杀案有关。BC 警方意识到，他们在寻找的应该是大卫。到了晚上，依然还没找到作案人，附近的居民人心惶惶。此时的大卫已经跑到了15公里外。凌晨3点20分，他来到一家刚关门的餐馆。餐馆最后一名员工，58岁的达利亚刚设好了警报，锁门准备回家。大卫用枪指着对方，要他开门进入餐厅。达利亚只能照做，不过他没有马上去关闭警报系统。不一会儿，安保公司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他说没事。安保公司听出了电话那边气氛不对，而且他没说对密码。安保公司若无其事地盖了电话后，立刻报警。 在警方赶来过程中，大卫带着达利亚走进餐馆旁边的草丛，边袭击边侵犯对方。附近的警员很快赶到，发现了大卫，而地上的达利亚已经一动不动。警方逮捕了他，受了重伤的达利亚马上送院抢救，幸运地活了下来。在 BC 省，大卫被控袭击、强奸、绑架等多项罪名。大卫的哥哥维克多出庭，表示他们家人以前已经发现了大卫有些问题，一直劝他去看精神科，但大卫从来都不听。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维克多庭上的话语给人感觉，他认为他弟弟确实是作案人。在 BC 省接受完审判后，1993年7月23日，大卫被送去安省受审。1997年7月18日，大卫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